请我们分到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着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第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26章30节，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第27章第8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然后我们跳到31章第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儿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了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13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然后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地，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立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便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我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谁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第33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第六节，以色列人从往何雷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第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和你的百姓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34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然后最后我们看第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3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刚才读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摩西第一次40昼夜在神面前，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神就给了他两个法板。那么同时呢，神说了许多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就是包括我们从第25章一直读到31章的这一段的话，因为这一段都是讲到山上的样式，就是说今天如果摩西要建造圣所，那么他不能依靠他的智慧，一切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刚才所说的话都是山上说的，都是神对摩西说的，也都是在40昼夜，当摩西伏伏在神面前，在神的脚前的时候，那么神就把他会幕的蓝图就启示给他。所以这个山上的样式严格说来就是那40昼夜神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启示给摩西。所以前面从25章到30章这个不过是蓝图，还没有实现。那么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用了好几章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创造只用两章的圣经。所以这证明说，讲到圣所，讲到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那么摩西呢一定要听清楚，每一点每一话每一点每一滴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从25章到31章神就讲了许许多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会幕，这都是神所说的话。那神说的话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律法，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会幕，这是会幕的蓝图。所以我们知道会幕将来建立起来了，不是摩西的蓝图，乃是神自己所启示的蓝图。那么到了31章尾，那么圣经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然后就把两块法板就交给他，那么这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其实我们知道摩西上山以前神已经对他们说话了，神已经对他们说了十句话，不过现在呢神要把这十句话用指头把它写在石板上，然后摩西呢就拿着这个两个石板下山，那么就正式立法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不光神说了，神也写下来了，写在这两个石板上。所以呢等到真的以色列人从接过这个见证的真正的接过这块法板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就这个接过两块的法板，然后呢我们这一切呢就算是告成了。所以从25章一直到31章，这就是神在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那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这些会幕的蓝图啊，我们现在先把从下面接的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我们稍微交通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会幕。那么等到摩西因为40昼夜迟迟不下山，而且呢他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对摩西发生了什么事，因为40昼夜他不下来，而且呢在山上好像你看见神的荣耀，熊熊的火光，所以当然他们以为说40昼夜迟不下山，所以呢他们就到了 就到了亚伦那里，那么就对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金牛犊的事。那我想大家刚才读过应该也很清楚。那么还没有下山的时候，摩西还没有看到下面的情景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因为不要忘记啊，他们在山下已经签了约的，你还记得吗？因为签了约，所以有了立约的血，所以70个长老他们到山腰，他们能在神的脚下，那么在那里吃喝，整个的气候都变了，可以说变了天了，本来是乌云满布，现在呢是风和日丽。所以在这样的情景底下，神告诉摩西说，你上来。他们不过是远远的下拜，但是现在摩西呢要来到神的脚前。那么等到摩西真的来到神的脚前，那么神就开口说话了。那么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番的话。那么等到摩西还没有下山，他正要下山，神告诉他们呢，他们出了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毁了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那如果神这样做没有错，如果神这样做，所有以色列人也要说神没有错。不要忘记这是约，你不能光想到因着他们顺服神祝福了，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们，你只是紧紧抓住神的祝福，等到你违背了，等到你不遵守神的话了，结果你就觉得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们。所以你看约是公平的，是公正的，因为刚好是能够满足两造。所以这一次如果神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了，把他们歼灭了，神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根据西乃山的约，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神怎么说呢？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句话很容易打动摩西的心。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摩西他在神面前向神哀求，而且恳求神能够回心转意。那么他这个祷告里面为什么能够感动神的心呢？因为他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你看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你的这地必给你们后裔。所以这个约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些后裔要承受一块地，就是神所赐给他们迦南美地。那么有没有可能还没有到那块地方，是在山里面已经灭绝了他们？所以摩西这个祷告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的。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祷告我们是苦苦的哀求，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地位。你要看见很多的祷告神非听不可，如果你是根据他的旨意。所以很多人祷告只是祷告，他们的祷告常常和神的旨意脱节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许多时候的祷告只是苦苦哀求而已，但是你看摩西这个祷告神听的。所以最后呢，你看神就答应说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百姓。所以你看，就在那一念之间，就在那么一刹那之间，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们。所以神用了什么话呢？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你看刚刚签完约没有多久，他们就毁约了。那么这个就是拜金牛犊的故事。那么当然摩西下来很生气了，所以他就拿了两块的法板，那么然后呢，这个他后来呢，他这个下来以后，他就把这个两块法板就是扔在这个山下呢，就摔碎了。因为后来他们发现，他起头呢，他跟约书亚是听见声音，所以看不见。我们讲过，听是听见，那是声波；那看呢，那是光波。那么神真正的荣耀有没有直接射到这个会众呢？没有。所以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是荣耀，换句话，他们所看见的光呢，乃是折射的光。 那么当然他很生气，然后把偶像金牛犊把它磨碎以后把它撒在水面上，要叫以色列人喝。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很清楚，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看见百姓放肆，他就站在营门口，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那结果呢，我们这是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真是大义灭亲的，在这个时候他们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在那一天呢，在百姓中间被杀的大约有3000。那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后来利未支派就变成12个支派里面侍奉神的一般的人。12个支派只有利未人能侍奉神，这是神所拣选的。在什么时候选择的呢？拣选呢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的。那么同时呢，在利未家里面，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家叫亚伦一家，所以只有亚伦现在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所以请我们记得，因着他们毁约，如果他们照着原来的意思真的遵守神的约，那么我们这以色列国要变成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是祭司。但是现在呢，情形不同了，现在情形不一样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到了第二天，摩西呢还是来到神面前为向百姓求情，因为他的确是犯了大罪。那你看摩西你看他的祷告实在是很打动人，祷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在那里求情，他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啊，你就试出摩西这个人来。摩西为什么是神的仆人？如果他自私的话，神自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摩西到底是神的仆人，他站在神的这一边，站在神旨意这一边。只要他站在神旨意这一边，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梦就破碎了。但是摩西为神要一切，他为自己什么也不求。这是在山上，下了山以后呢，百姓犯了大罪以后，是摩西自己到神面去求情的。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摩西没有把握，他怎么办呢？他说不然，如果你不肯的话，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是一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清楚，这就是摩西在这摩西所以是这样，你看和那40年有关系的。因着那40年所学的功课，现在摩西能经过2个40昼夜，刚刚经过1个40昼夜。那么现在呢，神不迁灭，神不灭绝他们。好，那么神答应他们，因为既然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进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还有呢还有就是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所以神就说好，那我就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把你们领到迦南地去。所以什么意思呢？神自己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试验了，你们不是要到迦南吗？神也答应你们去迦南，现在神不毁他的约，神照着根据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现在摩西可以带着他们进迦南。那么神说我打发使者，神要用第三个人，神不自己去，他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神如果这样做有错吗？神说没有错，不错，我们知道神没有毁约，神仍旧尊重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但是你看摩西是怎么样反应，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有的人呢，只要达到目的他不管的，只要达到目的，所以有的人祷告啊，在神面前硬要啊，神啊你答应过我这件事你非办到不可，那他最后就是要事情成就。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显出我们这个人来，你看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做中心，所以呢，只要达到目的，神你只要答应能够把这事办到就好。
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离了埃及，他们最大的目标什么？当然进迦南。现在他们应该要灭亡的，结果拜了金牛犊，他们还可以仍旧往前去。你看，神实在是满了怜悯的一位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了，神说，那么你们去吧，我不和你们同去。那么有的人呢，没有神的同在，只要达到目的，他照做的，勇敢得很。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光景正常不正常，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以自己做中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需要。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根据神的话，你说你自己这么说的，你自己的话，你的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啊。那么好像神非答应你不可。但是弟兄姊妹，不错，你可以达到那个目的，但是呢，这里神说我不与你同去。所以有可能许多时候我们达到了神所给我们的，但是最后呢，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摩西他对神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所以最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这就显出一个人真实的光景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摩西在这里啊，乃是和神半交涉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半交涉是对等才半交涉，但是摩西真的懂得法则，他知道神的心，他知道他和神半交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让我们到迦南，没有你的同在，但是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去。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答应他，神愿意和他同去。所以在整个的关键里面，摩西就对于神有更深的认识。一面他看见神是守约的神，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神光守约，如果失去神的同在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呢，他就要求神与他同去。结果呢，你看见神也答应他了。所以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那么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不是。所以摩西又进一步的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弟兄姊妹，这可以说这是人类自从亚当被造以来，我们知道人的心的深处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梦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那就是巴不得有一天神能把他荣耀显给我们看。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荣耀，结果神怎么说呢？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神的荣耀啊，是和神的恩慈连在一起的。我们想的荣耀的是想的辉煌的一面，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摩西说求你显你的荣耀，那么神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在这个关口，摩西学了一个更深的功课。当他要求，当他请求神显出他的荣耀，他要荣耀看一看的时候，结果呢，神所显出来的乃是他的恩慈。所以什么时候神显出他的恩慈，这就是他的荣耀。那不光这样，而且这个恩慈呢，要在你面前经过。如果恩慈从你面前经过，你就看见荣耀了。那不光这样，而且宣告我的名。什么时候你听见神宣告他的名，那这就是荣耀了。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不过神告诉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所以最后怎么办呢？神就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穴里面。然后呢，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神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这个磐石穴当然预表基督来说，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看神的面，能看见神的荣耀，不要忘记那个，因为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那么更重要，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没有人能承当得住的。所以神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用我的手来遮掩你。所以一面是磐石，一面是神的手。神的手遮掩摩西，摩西没有被销毁。然后呢，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就是这样的看见了神的荣耀，神告诉他，他要把他放在磐石穴里面。那不要忘记，前面是摩西的祷告。那么现在什么时候他这个祷告能够实现呢？在哪里他能看见神的荣耀呢？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个四十夜跟第二个四十昼夜有一点不同。第一个四十昼夜，神说话，神把那个蓝图指给摩西看，这是四十昼夜。但是第二个四十昼夜不同的，你看摩西长进了，摩西对于神更认识了。所以你读到34章的第一节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去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模一样，然后呢上西乃山。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要重新的把律法写在这两块的石板上。那么这一次神是告诉他怎么说，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我们看看呢，这个24章那里神怎么说。这24章第12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后来我们知道第18节，摩西就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么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摩西匍匐了40昼夜，所以那40昼夜呢，摩西在神的脚前领受了律法，也领受了会幕的蓝图。那么这件事情，第一次的40昼夜，神说你住在这里，这是住。那第二个40昼夜就不同了，你看见吗？第二个40昼夜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明天早晨，第二节，34章第二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那摩西这是第二次上山，等一等又是40昼夜，等一等他下山的时候又是带着两块法板。那现在我们要比较第一个40昼夜跟第二个40昼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知道它是不同的。你找到了它不同，你就能知道说，圣灵在这里要让我们更认识摩西，也让我们更认识摩西所认识的神。那摩西不是要求神显出荣耀给他吗？所以等到他真的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第五节，摩耶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稀奇的很。现在是摩西站在那里，神和他一同站在那里。所以第一个四十昼夜是同住，第二个四十昼夜呢是同站。不要忘记，你说坐跟站差不多，差得很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属灵的经历上，第一个四十昼夜是同住，第二个四十昼夜是同站。那为什么同站呢？因为下面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什么时候神宣告他的名，神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了。因为前面明明说嘛，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现在呢，现在你看神在哪里让他看见神的荣耀呢？是在西乃山上。这个西乃山最山顶有一个磐石，那个磐石裂开了，神把它放在磐石里面，然后神用手遮住它，他回过头看见神的背，那个就是神的荣耀了。那神的背是什么？神的背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在 前面讲了，后面这两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他与神同战，就是与在西乃山与神同战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就把荣耀向他显现了。所以第六节，这段圣经都是很重要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你看神启示他自己，这是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看现在在山上，现在不是在荆棘丛里面，现在不是在山下，你看你们现在呢，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那在圣经里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不光神启示他，就是耶和华，但神自己宣告，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不要误会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一面他是慈爱的神，另一面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相遇，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结果是什么？结果那个答案就是十字架。我已经讲过了，主耶稣在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证明什么？证明神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并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一点都没有错。那如果这样，你就赦免这些人，就照着主耶稣的祷告说，就赦免这些罪人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因着他的公义，他需要追讨；因着他的爱，他需要赦免。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同时能满足神的公义，也同时能满足神的慈爱？那个答案是什么？答案，那个办法是什么？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乃是同时满足神公义和满足神慈爱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相遇。公义跟慈爱是两极的，两极化的东西居然能够在世界上相遇，你怎么不能说这是神的智慧？你怎么能不说这是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看见了。摩西在第二次西乃山上，那么他看见的那个情形，这次果然神把他荣耀启示给他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实在是世间稀奇的事。这是第二个四十年。好了，这次他又下来了。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好，这是四十昼夜。然后第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那这个和第一次不同的，所以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跟第一次不同在哪里呢？因为第二次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面对面和荣耀的神相对，而且神和他说话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你看他脸上就起了变化了，他渐渐的就反射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呢，许多人看见他脸上发光，而那个发荣耀就像神一样的荣耀。所以百姓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怕挨近他。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摩西进到，圣经说摩西和以色列人相会的时候，他就用帕子就抹上脸，帕子抹上脸。等到他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就揭去帕子。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以色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了，等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又揭去帕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指示就是这样的指示。为什么百姓怕看见他的脸呢？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他们害怕，因着他们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怕看见神的荣光，而摩西他下来的，他脸上所反射的就是神的荣光。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只好用帕子蒙上，百姓他们害怕，所以他就蒙上脸。那么一直等到摩西进到神面前了，与主面对面了，他才把帕子取出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旧约的知识。所以现在我们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个第三章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新约的指示跟旧约的指示有什么不同。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是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那新约的指示不同在哪里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经义原文是灵，因为那字句的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所以如果你比起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虽然摩西脸上发光，但是保罗说那个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因为那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呢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你看，这是两个不同的指示，一个是摩西的指示，一个是保罗的指示。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是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是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更大了。摩西只要他脸上发光，那个指示就是定罪的指示，所以他们怕他。所以一个人犯罪以后，他总是不敢聚会啊，怕见这个弟兄，怕见那个弟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脸上都有光的，这些人他们仍旧活在主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人会怕见弟兄呢？你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败了，我们拜了金牛犊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然后下面是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解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时候，原文没有书的，你看这个书旁边点点点，那当然也还是这个读摩西的意思，就是读摩西的律法，就是读旧约了，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这个帕子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帕子是和我们的心刚硬发生关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的心？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肉心？所以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帕子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当你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现在呢，因为没有帕子，所以我们可以敞着我们的脸，那么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你看，摩西的尊荣就是我们的尊荣。旧约时候的人是以70个长老做代表，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但是只有摩西能够来到神的脚前。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我们都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你看见摩西所经过的，我们也能够经过。那么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改变荣上加荣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天 张扬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我们告诉神说，神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如果你真的与神对话，那弟兄姊妹，你因着这个月不知不觉的，你脸上就有了光荣，不知不觉的，你一面是看见主的荣光，但是你慢慢的就变成主的形状，就荣上加荣。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就是夫妇啊，做了好几年的夫妻以后，这个两个脸呢就变得很像，叫夫妻脸。这个夫妻脸就是说，丈夫什么样子，妻子也什么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看了40年，他什么样子，他什么小动作，他怎么样你也怎样，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你就变成了对方的样子，这是夫妻脸的来源。所以我们知道说，看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很小心。许多人看电视，有的人说看电视啊，人的眼睛都变成四方圆形的眼睛，现在眼睛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常看这个电视，电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两个眼睛就变成这样的眼睛。那弟兄姊妹，这不是说笑话，你试试看。很多我们孩子将来大了以后，你看他很多东西学的和模仿的都是看来的。所以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在神的面光中，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变化能够变成主的形状，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你要常常敞着脸，没有帕子，敞着脸能看见神的荣光。那这样呢，我们好像摩西一样经过了第二个40昼夜，那么你在这里，我们就能够不止与神同住，也能够与神同战。当我们经历与神同战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的神。意思就是说，你的认识进步了。前面的40昼夜和后面的40昼夜，你看那个认识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现在神知道，现在摩西知道，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怜悯，是蛮有怜悯的那一位，他不轻易发怒。但是呢，这不表示我们的神不发怒。到了羔羊愤怒的时候，那真是愤怒了。羔羊是不大发怒的，对不对？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了，你知道那个怒气真的是很大。我们的主就是羔羊，所以羔羊所代表的就是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不表示神没有正义，不表示神没有公义，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十字架。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山上第二个40昼夜，你知道说摩西就学了，进一步的学了一些功课。但虽然如此，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执事那个荣光还是渐渐的要退去的，因为那个到底是旧约的知识，到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新板上，所以呢，这里又等于进了一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那么到了34章，到了34章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果然颁布律法了。现在的确这个法版呢是在百姓的中间了。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法版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约柜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所就是神的居所，神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他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根据他自己的见证。因为这里的法版实在说来就是见证的版，就是指着律法自己来说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些话，我想我们等着慢慢的再去说它。所以到了35章就有了新的起头了。那么前面呢，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拜了金牛犊，所以那个会幕建会幕的事就中断了。好，两件事，一个是颁布律法，一个是降律法，一个是建会幕。那这是两件事在山下神启示给他的百姓的。那么好了，律法忽然中断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因为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 那因着摩西的带导，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又可以往前了，所以现在他们可以从摩西的手里就接过那两块的法板。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两块的法板是在约柜里面，约柜又在会幕里面，所以等到会幕建起来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些百姓和所有的百姓都不一样了，他们不只听见神对他们说了十句话，现在有两块石板做见证，神是亲自把他的十句话写在石板里面。所以无论他们安营，无论他们起行，会幕随着他们，法板也随着他们。所以这一班的子民和别人的子民都不一样，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的特点是和律法紧紧相连的。所以从西乃山开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再是一盘的散沙，现在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会幕，会幕的中心是约柜，约柜的内容乃是律法。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律法也就是那个约书，代表神和他们所立的约。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从来没有讲约柜啊。我们知道约柜嘛，我们讲约柜，但是我们普通讲惯都讲约柜，其实呢出埃及记只讲法柜，没有讲约柜。你们如果找的约柜，那一定翻译错误。那么这约柜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约柜到民数记才出现，申命记才是出现。在申命记、民数记，他不讲法柜，他讲约柜，这个很稀奇的解释。等一等，我想我们会清楚。所以你看见，因为有法柜在他们的中间，那既然法柜在他们的中间，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一班的子民就和所有的子民不一样了。所以请记得，从第一站到第十站，以色列人是一盘的散沙。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当他们在耶和华面，当他们这个聚在神的脚下和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再起行再安营的时候，他们是不一样的子民。他们失败过没有错，他们拜过金牛犊没有错，所以证明神的怜悯和慈爱仍旧随着他们，神护卫他们。但这一般的百姓，他们是仅仅和会幕，仅仅和法柜，仅仅和那两块法板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法板有的时候称作石板，但有的时候就是板，有的时候是法板。那么这什么意思呢？等一等，我想我们会清楚了。但是在这里你明显的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35章呢，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等等等等。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要开始建造会幕了。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神就呼召了那些有智慧的和有圣灵的巧匠，就起来呢，就做什么呢？就做这些会幕。所以第25章到第31章呢，是会幕的蓝图。那会幕的制作需要巧匠的，这个不是摩西做的，摩西只是把蓝图给出去，但真正的在那里把这些种种把它做好的，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从第可以说从36章，然后一直你读下去，一直到39章。所以这一段也是讲的会幕，不过这一段是造会幕。前面是会幕的法则，比方说约柜的法则，但是现在不是约柜的法则，法则你是看见这个什么拦住你看见的，现在你要造这个约柜。不光摩西，当他把拦住神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很明显的告诉人说，那这是神的，这不是我的，这是属灵的，这不是属世的。所以当摩西把蓝图给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些巧匠呢，一面有智慧，一面他们被神的灵充满。旧约也可以被神的灵充满，不过那个充满是短暂的，等到完成神的旨意以后，神的灵可以离开的。所以旧约的灵，圣灵是来了也可以走了，但是新约不是这样。所以呢，从36章一直到39章，你看见这什么呢？这个就指着会幕的制造制作来说的，就是会幕各样的器具， 那么一个一个都需要建，都需要做起来。所以还有不要不止如此，还有呢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圣衣啊、胸牌啊、外袍啊、内袍啊、冕牌啊等等。那么你看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在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太重复了？没有，你看有一点不同，讲蓝图跟他制作的过程是有点不同。所以如果你能做一点比较，你能知道是为什么圣灵没有浪费篇幅，他刻意的这样的来描写。那么到了第四十章呢，就建立会幕。虽然这些器具啊，一样一样都建好了，一样一样都建好了。那建好了以后呢，很有意思啊。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神告诉摩西说：“你怎么建会幕？”那弟兄姊妹，前面不都是讲完了吗？你这个到底是约柜怎样，竖板怎样，等等等等。好了，现在那个巧匠也一个都做过了，做完了以后，那应该现在就盖起来，就叠起来就可以了。不，你看神亲自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那么摩西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应当怎样做。然后从十七节一直到最后，就给我们看见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他一样一样的做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两段都差不多，有一些差别。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灵非常的细腻的。所以总的来说，讲到会幕的时候，有几章圣经是讲到会幕的蓝图，然后讲到会幕的制作，最后呢讲到会幕的建立。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